五次有，跳进了波光粼粼的河水之中。当黄甫宝柱醒过神来扑上船头的时候，只见夜幕茫茫，波光粼粼，除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之外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那么五四友性命如何？黄甫宝柱又如何回去向他的主子吴三桂交差？这都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翻回头来，也该交代一下那位和傅红烈同船进京的年轻举人周培公了。在灯节的那天，周培公在大街上，因为替小锁姑娘抱打不平，碰见了自己的奶哥龚荣玉。哥俩也好几年没见面了，在京城不期而遇，自然都十分的高兴。龚荣玉请周培公吃了一顿饱饭，临走的时候又送给他一大锭银子。可是后来王辅臣要回陕西去，龚荣玉只好跟着他匆匆忙忙的走了。因为走得太匆忙了，临行前俩人连面都没见上。周培公虽然生性豁达并不在意，可是就这一锭银子，在米珠新贵的北京城里又能花上几天呢？他一心指望着等这一场考下来，能弄个一官半职的，也好报答奶娘的养育之恩。好不容易等到开考了，周培公是施展平生所学，把文章做得花团锦簇一般，自己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，觉得没什么要改的地方了，十分满意，料想这一科是断无不中之理。却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呐，无意之中他却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那年月的考场啊，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举子们在答卷的时候，遇到应该避讳的字，必须少写一划，而不能把这个字给写全了。比如说康熙皇帝的名字叫玄烨，如果你碰到有这个玄或者有这个烨字的时候，不能把这俩字写全了。他的名字那是不能随随便便的写的，写玄字的时候上面这一点儿你就不能点，如果不小心把这个字写全了，那阅卷官一发现马上就把卷子给封起来了，文章再好全都没用，作废了。周培公呢，哎，他粗心大意呀，他在这文章当中啊恰巧有这个玄字，而他一时粗心呢，那个点儿啊还他给点上了，就因为多点了这么一个点儿，功名前程一切的一切都成泡影了。周培公一向是自视清高，却想不到竟因为这个疏漏闹了个名落孙山、受人耻笑的下场。他连气带悔，差点没病倒了。他也不愿意再住在法华寺看那些和尚举子们的白眼儿，就加上自己的诗稿来到湘鄂会馆，想看看能不能在这会馆啊找到一个熟识的同乡，好结伴同回故里。那么这个湘鄂会馆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烂面胡同。你可别听这名字不好听，地方挺破烂，但是这烂面胡同里有好几个省的同乡会馆呢。流落京师的外省人遇到什么难处啊，总要到这儿来寻求老乡的关照，找一条落脚谋生之路。所以尽管这里房屋低矮，路面不平，却每天都挤满了口音杂乱、贫富不一的各色人等。因此啊，那些个叫卖风味小吃的、拍卖古玩旧货的、跑江湖打把式卖艺的、看手相测字算卦的各类摊子也就应运而生了。所以烂面胡同虽然窄小，但是里边还热闹得很呢。在这街口上有一座茶馆，虽然也是草棚瓦舍， 但在这杂乱的地摊中，也算的是鹤立鸡群的大铺面了。这天中午，周培公夹着他的诗稿来到了这里，谁知刚走进胡同，他就闻见一股香味儿。回头一看，感情路边啊有个卖豆腐脑的小摊子，他就不由自主的往这摊子上多看了一眼，正想走呢，忽听背后一个小姑娘的清脆声音传过来了：“哎呀，恩公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周培公回头一看，哦，原来是灯节那天在正阳门外被刘一贵欺负的小姑娘阿锁。哦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怎么，你是在这儿做生意的？啊，不，这豆腐脑担子是我爹爹的，他老人家病了，看病吃药都得花钱，这买卖虽然小，可是也不敢停啊。哎，对了，恩公，你一定还没用过早点呢吧，来喝一碗热的吧。姑娘一边说着一边动作，手脚麻利的盛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，双手捧着送过来了。自打落地以来啊，周培公每天看到的都是冷眼，听到的都是嘲讽，如今一个贫苦的小姑娘却给了他这么真诚的尊重和体贴，他的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，酸甜苦辣麻酥咸什么味都有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。不，我如今混到这般境地，怎么能惭愧啊。嗨，这有什么呢，人又不是神仙，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成啊。看恩公的神气，荆轲您一定是失手了，那有什么要紧呢，下一次再考呗。薛平贵还住过寒窑，吕蒙正还要过饭呢，有什么可惭愧的。来，这豆腐脑还热着呢，您快趁热喝了吧，我再给您买两个烧饼去。这一碗热豆腐脑两个烧饼下肚，周培公浑身都是暖烘烘的。偷眼瞧那姑娘的时候，只见她正神态自若的刷碗呢。周培公站起身来，有点拘束的说：“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对了，那天在正阳门好像听你自己说叫阿锁，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？
对，恩公的记性真好，我是叫阿锁，家就住在胡同北口。哎，您呢？
我叫周培公，眼下穷困潦倒，四处飘零。说到这儿，小姑娘默默无语地打开了钱匣子，把里边的十枚铜子全倒出来了，放到桌子上，略一沉吟，又拔下头上的一根银簪放在钱上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
恩公，您是好人，心地善良，佛祖都会保佑你的，我们小门小户人家也帮不了什么大忙，这点心意请恩公收下吧。”
不，这怎么成啊？
恩公，您要是嫌弃，我就……
周培公全身的血液都要沸腾了，他上前一步拿起簪子，又拈起一枚铜钱揣在怀里，却把其余的铜钱都推还给小姑娘。阿锁，你的情谊我领了，以此一簪一钱为证，不死必当厚报。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阿锁追上去两步，正要叫他，却见自己的担子旁边走过了一个年轻书生，和颜悦色的说：“
姑娘，他既然不肯受你的赠，你追上去恐怕也没用，只是我不大明白，你们好像并不认识，你为什么管他叫恩公呢？”一边说 一边顺手拿起周培公丢在桌上的诗稿，信手翻着。阿索含着眼泪，把灯节那天发生在正阳门前的事儿简单的说了一遍。那个年轻书生一边听一边夸赞：“这个年轻人是个正人君子，刚直男儿啊。这样吧，他的这本诗稿我替你追上去还给他。你小本生意挣钱也不容易，这个就送给你吧。”说着把一枚似钱非钱的东西放在桌上，转身就走了。阿索捡起来一看，原来竟是一枚金瓜子儿。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皇帝康熙。他趁端阳佳节，带了九门提督涂海微服出来，查访京师的民情风俗。离开了阿索的小吃担子，他站在路旁，仔细翻看周培公的诗稿。前面几页全是诗词一类的东西，后边却画了一些弯弯曲曲的图画，还标着一些个符号，不知道是什么。站在康熙身旁的涂海一眼看见这图画，马上兴奋起来了。他悄悄地在康熙耳边低声说：“万岁爷，此人不仅会文，而且能武啊！这上面画的是浙鄂川陕一带的地形图。”康熙听了十分高兴：“哦，此人大才可用啊！那为什么会名落孙山呢？回头你替他安排一下。”正说着呢，书稿之中划出一张纸来，康熙打开一看，那十分熟悉的笔迹立刻映入眼帘。啊，这是武先生的亲笔书信呐。这信上他是这么写的：“明珠帝君见，别来无恙否？兄自郑州一别，一路讲学东进，一切均安。此周先生陪公，乃愚兄之文友，怀抱济世之志，兄有文武之才，盼贤弟将其举荐与皇上试用，匆匆寄送君安。愚兄吾自有拜托。”哦，原来这是武先生的一封推荐信呐。康熙心中不由一阵激动，这个周培公怀里揣着五次友写给明珠的信，却宁肯挨饿也不肯去求人，凭这份风骨也值得重用。涂海，你赶快去把那个周培公找来，我要在这边的茶馆里见他。哎，主子何必着急呢？这里人太杂。涂海还想往下说，康熙已经背着手走了，涂海只好转身去追周培公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找到周培公了。当他领着周培公回来的时候，康熙却在茶馆的门前正听一位小姑娘唱曲呢。他们俩不敢惊扰，就站在康熙的身后静听小姑娘诉说自己的家事和苦情。原来啊，这个小姑娘名叫阿红，是浙江杭州人士。去年三月初三，他们全家去灵隐寺进香，没想到正碰上吴三桂的女儿和她的丈夫王永宁从这里路过，一帮如狼似虎的差役兵丁见百姓云集阻挡了道路，便大打出手，闹得三四十人落水丧生，其中就有阿红的父亲和亲人。但是由于杭州知府的庇护，凶犯从容登道，返回了五华山，受苦百姓呢投告无门。阿红的叔父实在气愤不过，去杭州府击鼓喊冤，结果反被下在了大狱里。阿红一腔怨愤无处申诉，就一路上要饭来到北京沿街卖唱，希望有人能把这桩冤案上达朝廷。他的唱词啊 最后几句是这么写的：天上只有一轮红日，地上却有两个朝廷，皇家吃我百姓富，何时为我伸冤情。阿红唱到这儿，围观的人都为他的大胆直言而心惊胆战，康熙也觉得如芒刺在背，就回头吩咐土海：土海，待会儿这位小姑娘收了钱，你带她到茶馆里来见我。周先生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周培公也正听得入神呢，忽然见这位年轻的公子叫他，转过身来一看，却并不认识。刚才他刚刚走到湘鄂会馆，就被一个大汉给叫住了，说是有一位公子想见见他，又不肯说是谁，只是说待会儿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此刻见面前站着的这位公子年轻俊雅，气度非凡，便举手一一说：不知足下尊姓大名，恕周某眼拙。康熙并没答话，拉着周培公进了茶馆，找了个清静的座位，要了两杯茶来，这才开口说：在下龙德海，适才在阿索姑娘的摊子上捡到了周先生的大作，拜读完毕，十分敬佩。足下才高八斗，诗韵高雅，确实是难得的英才呀。哎，哪里哪里，龙公子过奖了，我不是什么八斗，而是一个文盖，这诗稿更谈不上风雅呀，倒不如拿来烧了更好。哦，周先生为何如此说呀？公子明鉴，在下这一百首诗可能抵得上门口那个小姑娘唱的一曲清歌吗？如今天下正处多事之秋，正是英豪拍案而起建功立业之时，我却写这些酸溜溜的歪诗换饭吃，唉，实在是惭愧呀。嗯，先生如此见高识远，更令人钦佩，只是依先生之才，取功名如食草芥，为何荆轲却落榜了呢？周培公抬眼看了一下康熙，见他并无恶意，便低声说：唉，时运不济，疏忽之间冒犯了盛会，也不过只多点了那么一点儿。唉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这阅卷官也太不通人情了嘛，帮个忙贴上，那不就蒙混过去了吗？嗨，公子取笑了，我也知道有人是那么干的，可是那都是有头有脸走了门路送了礼物的，我没那个本事，也不屑于这么干。哦哦，此言有理呀，不过你身怀万金之书却为什么不用呢？哦，我万金之书？什么万金之书？哦，我刚才在你的诗稿当中看到了一封推荐信，收信人明珠乃是当今天子驾前宠信近臣，言必听，计必从，写信的五次友又是天子的布衣师友，一语有九鼎之重，等闲督府大臣还难得他的一封推荐信呢，这样一封紧要的书信你为什么不投呢？周培公吃惊地抬起头来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五次友的真实身份，但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何以知道的如此详尽，想了想笑着说：哈哈哈，大丈夫求取功名，应当光明磊落，只可直中取，不可曲中求，我岂肯以七尺之躯向明珠折腰。哦，哈哈哈，你有这份志气可算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了，你留意山川地形， 好像不但能文，而且能武啊。不，公子过奖了，拔山扛鼎我不能，舞枪弄棒我也不会，但我自幼熟读兵书，酷爱奇门遁甲，所以观天象、查地理、挥兵车、列战阵却还略知一二。康熙有意要考教一下周培公，便以嘲笑的口吻说，方今天下太平，四海归心，并无刀兵之事，先生虽有屠龙之术，却只怕英雄无用武之地吧。哈哈哈哈哈哈哎，先生，你笑什么？我笑，北有罗刹掠地烧杀，西有噶尔丹擅自称王，南有三藩离心离德，东有台湾骚扰海疆，天子政令不出江北，等京华之城跳远处，四面烽烟缭绕，八面画角悲凉，此内忧外患之时，何来太平二字？哦，照先生如此说来，天下一统局面已经无望了？不，还有另一面。刚才那个小姑娘唱得好，百姓们并不愿天有二日，民有二主，民心即是天心，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百姓盼着有个好皇上，并没有华夷之分。百姓们厌倦战乱，苦于割据，也是大势之所趋。以此看来，只要皇上用人谨慎，处事得当，外抗强乱，内除三藩，一统天下，创建盛世，也不过是数年内可以实现的事，有何难哉？周培公说到兴奋之处，顺手端起桌上的茶杯一饮而尽。康熙见他说的口渴了，就又替他斟上了一杯，正想往下再问，土海却匆匆忙忙的进来了，在康熙的耳边轻轻的说了几句话。还在兴头上的康熙不由勃然大怒，他忘了自己是微服出访的身份，啪的一下拍在茶桌上，那个四角不平的小茶桌晃悠了一下子，细瓷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周培公吓了一跳，又听这位龙公子厉声呵斥，这个顺天府尹简直是混账透顶，去叫他爬着进来回话。土海见康熙发怒，也不敢说什么，答应一声就退出去了。原来呀，他刚才奉皇上之命要叫那个卖唱的小姑娘进茶馆来问话，却正碰上顺天府的府尹夏侯俊拿着刑部的令牌要捉拿小红。这位府尹大人只知上命差遣，却哪会想到在这儿能碰到皇上呢？此刻听土海说了一声夏侯俊听旨，吓得他是真魂出窍啊，连忙四脚着地的爬进来了。